以下是读经，今日要读经的经文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，有思会者读，请会众思想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正道，今日要正道的题目为延迟惊喜的祝福，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亲爱的朋友，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喜乐平安。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延迟。生命当中有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为什么上帝你不立刻成就？这样的延迟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呢？有一个父亲分享了他自己很宝贵的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。这个父亲他有一个5岁的孩子，这个父亲呢就存了很久的钱，他买一部他心里面很喜欢光亮的一部汽车，全新的一部汽车，终于钱存好了，他就买了他最期待的，想了很久的，买了这部很漂亮的一部新车哦，回家，那当然就常常带着这个5岁的孩子啊开车出去啊，那么每次回来以后，他就洗车啊，那洗车的时候呢，这5岁的孩子就说：“爸爸，我来帮忙。”所以常常他洗车的时候呢，这个5岁的儿子旁边帮帮忙，不知道是不是越帮越忙就不知道了哈，就是帮忙洗。有一天他下雨天他开车回来啊，那开车回来以后呢，他就觉得我累了，今天就不洗了哈。那但是小儿子就说：“爸爸，没关系，你去休息，我来洗。”他想一想，平常都有帮忙嘛哈，他交给好，那你就帮爸爸忙哈，谢谢你啊。然后他就去睡觉了。这小儿子呢，洗一洗啊，照平常爸爸的那道程序，洗完了以后，他找抹布要把它抹干，你知道吗？要把它擦干。他左找抹布，右找抹布，都找不到抹布，哎，怎么办呢？他就跑到妈妈的厨房去找啊，这个家大概不开饭的，也没找到抹布啊。他看到那个妈妈平常刷锅子的钢刷啊，他就灵机一动，哎，妈妈平常刷锅子都用那钢刷刷刷刷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好。所以他就拿那个钢刷回到他爸爸那个全新的车子，开始刷，哇，就用妈妈平常那种力道刷过，就开始刷他爸爸的车子，你知道吗？他越刷越不对劲，越刷不对劲，哇，这部车子变成什么大花脸了，知道吗？哇，自己知道他闯祸了，把钢刷一丢，哇，冲到爸爸的门口，敲敲爸爸的门，砰砰砰砰敲一敲，哦，爸爸说怎么了？爸爸，哇，看到那个眼泪啊夺眶而出，全身颤抖，爸爸你的车，爸爸说怎么啦？你的车啊，爸爸就一个箭步就冲去看他的车。当他的父亲，哎，各位亲爱的男性朋友们啊，你应该比姐妹们更有感觉，对不对啊？车子是我们男人的命，是吧啊？除了太太之外可能第二或第三了啊。他存了这么久的钱买了一部全新的车子，然后他看到这个车子被他儿子洗成大花脸哦。哇，他就哇就一声喊出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儿子在旁边就颤抖，对不对啊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啊，看他那部车之后啊，这个爸爸是个基督徒啊，他就冲回他的房间跪下来啊。上帝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儿子不敢进爸爸的房间，站在外面发抖，站在那里哦。当这个爸爸祷告说：“神啊，为什么？”他就听到上帝对他说话。上帝说：“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”他马上懂了。啊，神，我感谢你。他要出去，哇，这个爸爸第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哎。他出去看到那个发抖的小孩，充满泪水的在眼眶的小孩看着他爸爸出来，他父亲跪下来的时候是一个样子，走出来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子。他把这个儿子往怀里一抱，儿子啊，爸爸要非常的谢谢你，你这么爱爸爸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在很多很多的生命的境况当中，我们心里面对上帝也有一系列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你的应许为什么都会实现在别人身上，就是不会实现在我身上？你为什么 还不帮我伸张公义？我受到这么多的委屈，神你为什么还不帮我伸张公义？我病了这么久，求了这么久，你为什么我的疾病还没有得到医治？为什么？你的应许在哪里？你的公义在哪里？你赐的福在哪里？为什么我求你，你都不为我伸张，你都不医治我，你都不听我的祷告？这是我们常常放在心底不敢问的问题，但是我们真的有这些问题。上帝，你听到了吗？你为什么还不动手？这是我们常常一个很大的疑问。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以为神迟延了，神迟到了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。你认为的迟延是神手中最奇妙的节奏，是对伟大的祝福，也是最整全完全的救赎。哈利路亚。我再次说，在我们看来神迟延，但这迟延是上帝惊喜的节奏，神奇的祝福，伟大完全的救赎。巴不得神把这个真理放在你我心里，让我们可以在急难当中、等候当中依旧欢喜，依旧有力，依旧神采奕奕，脸上有光。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带领下面的时间，让我们有领受的智慧，有传讲的恩典，让我们看见你的迟延是惊天动地的奇妙节奏与完美的祝福。求主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可以领受这天上的道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来看到延迟竟然是神惊喜的节奏，是神奇妙的祝福，是神完整的拯救。怎么这样说呢？我们这一个真理可以贯穿整个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的人物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看到这个真理的奇妙。亚伯拉罕这个人在75岁的时候，上帝应许他要给他后裔要如海边的沙、天上的星这么多，万国万民要因着亚伯拉罕得到祝福，但是一等就是25年。这25年当中，神延迟给他祝福的25年当中，亚伯拉罕历经了非常多的辛苦。你不知道一个人离开家乡一无所依的时候，客在异乡的时候，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，多么大的困苦。所以亚伯拉罕在整个过程当中是遭遇了许多，直到25年之后，他才得到100岁，才得到那个儿子。上帝延迟，但是亚伯拉罕却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的信心、他的胸襟、他的视野都被上帝大大的提升了。阿们。你看过许多人活在非常低的层次当中吗？你跟他讲话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发觉他层次太低了，你无法跟他讲什么，他完全听不懂，还自以为是、自以为高、看不起别人。你看过这样的人吗？那就无药可救，你知道吗？亚伯拉罕在这25年当中被上帝提升了非常高的层次，他的视野跟以前完全不再一样，他的胸襟非常的宽阔。我们也看到最后这一个人成为万民的祝福，成为周围人的祝福。阿们。神让他脱离羞辱，站到那个荣耀尊荣的层次里面。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约伯。约伯这个人，你觉得他是无妄之灾吗？当然不是。到了约伯记42章，你发觉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对付。他在全世界是第一名，但在神面前是不完全的。阿们。不然他为什么要坐在炉灰当中懊悔？如果你读约伯记，你千万不要错怪上帝。上帝让他受苦，没有及时的拯救他，让约伯看到自己生命的真相，让他周围真正的朋友是谁，让他经历到他的太太是有问题的，认识自己，从风闻有神变成亲眼见神，更多的认识神，使他可以开始走向完全。哈利路亚。可以成为一个有包容心为他的朋友祷告，给他们祝福的人，自己也蒙福的人。阿们。我们看到大卫15岁，撒母耳恩高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， 他等了22年半才成为全以色列的王，15年奔跑在旷野，被追杀，被污蔑，被羞辱，太太被送给别人，成为亡命之徒。他说他自己像一条死狗，被践踏，被羞辱到了极处。可是这22年半让大卫这个人成为一个凡事寻求神才去做事的人，尊主为大的标准人物，阿爸们，使他成为一代明君。到今天以色列的国旗上面画的还是大卫之心，到今天他是所有以色列王当中勇冠三军、一枝独秀，被上帝纪念、被他的后代纪念的人。我们看拉撒路，他死了4天呢，上主耶稣没有立刻到他家去救他，说难听点，就那个延迟4天是度过了什么？是错过了什么？错过了黄金救援期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主耶稣，你干嘛？这个黄金期，黄金得医治的期，哎，就像一个人中风，那最黄金，你不去就没了，就他真的死掉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得到什么？他们是第一个全家经历到复活在耶稣，生命也在耶稣，信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的伟大的享受者跟见证者，阿爸阿们。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是黑白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人生呢 under control， 笑死人，那一点都不好。我们喜欢一切掌控在我们的手里，然后我们可以坐观那里全揽一切，淡定的享受那一份我掌握一切的那种控制欲，那种觉得平稳的感觉。其实最可怜的人就这种人，他的生命是黑白的，生命当中应该要充满很多我们想不到的惊喜，那才精彩，阿爸们。我们最基本的要求看起来是平凡平稳，但那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，耶稣来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啊，阿爸们啊。看起来掌握一切，其实根本没有掌握什么，经不起一点的意外，不是吗？很多人一生当中为什么会痛苦，为什么会无力招架突如其来的风浪、风吹雨淋、水中，是因为他永远觉得一切都掌握在我手中，他从来没有遇过控制之外的事情。虽然多时候我们小孩遇到一些艰难，有一些跌倒，擦破一些皮，经过一些苦痛，我们不能伸手帮助他们，阿爸们，我们必忍的心让他们经历这一切，他们才能长大成熟，阿们，否则永远都是温室当中的花朵，经不起考验。弟兄姐妹们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看到延迟其实是惊喜，是让你的生命是彩色的。哈利路亚。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，保罗这个人他身上有一根刺，或许是一种疾病吧，他没有说，至少我们知道他有很严重的眼疾，因为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你看我字写的多大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羊癫，这个癫痫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办法医治的眼睛，他要写书，后来人家代笔他讲，非常辛苦啊。他跟神求了几次？求了几次？嘿，第二堂的人 wake up， 我这么激动，我这么辛苦，你们要回应我，这样才公平，阿们。他祷告几次？
三次。
请问他第一次跟上帝祷告的时候，上帝没有听，难不难过？
难过。
第二次再求，难不难过？
难过。
第三次上帝还是不听，会不会更难过？
会。
你跟上帝祷告也是一样，耶稣祷告3次回去祷告同样的话，对不对？重新得力。保罗3次祷告，上帝说不行，我不医治你，然后保罗就选择相信，对不对？保罗整个层次被提升，他是一个可以在急或不然的情况里面顺服上帝的人，然后他经历了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，他竟然看到了这样的刺是对我有益处的，让我不要骄傲，阿们。他可以经历到虽然上帝不医治我，但主耶稣的能力复辟我，显得完全，哈利路亚。 我经历了我保罗过去从未经历到那个完全的能力，耶稣来的浇灌的完全的能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多时候觉得延迟，上帝你为什么？这个答案很简单，旧约到新约，上帝让我们看到一遍。以利亚三年旱灾，上帝把他放在基利西边吃乌鸦叼给他的饭，然后把他带到外邦，他们看不起的外邦人，犹太人看不起外邦，不要说他，我要看外邦的寡妇家里面，这三年等于受周记一样的，很辛苦哎。三年之后，等了三年，然后他在加密山上和400个巴利的先知，450个亚瑟拉的先知对战，谁是神？上帝让他经历到天火降临，悦纳见证是神，站在属灵征战的高峰。但上帝一直没有解决他最担心的问题是谁？耶洗别，对不对？耶洗别这三年来踩着他的脖子，就是要杀他。上帝一直不动，任由耶洗别掌握整个以色列的生杀大权，可以杀掉以利亚，躲到基利西旁边，躲到外邦去。今天我已经靠着你的恩典，我已经得胜了，结果你仍然让耶洗别可以杀我，所以以利亚生气了，不干了，我死了好了。上帝，你都不动手，你一直在延迟，三年我等了三年，结果现在打败了这些先知，你仍然不动手，仍然要他可以寻索我的命，哎，你都不拿去这个最大的威胁，我还要干嘛？他跑了，他寻求死。上帝透过微小的声音吗？其实翻译的不是很恰当。其实我告诉你，你透过希伯来去研究，那是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。但是以利亚太生气了，上帝，你用这么强大的威势来到我面跟我说话，我一样告诉你，我很生气。但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上帝还是到最后挽回了他。阿们。他重新拿起他手上的那个祷告的权柄，重新站在亚哈王面前责备亚哈王，一点都不害怕，以至于他的生命得以完全。与谁相似？跟以诺相似。因为在以诺的年代里面，与神同行的以诺被神接去，以利亚跟以诺一样被神接去，他没有经过死亡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上帝为什么延迟，延迟是神带给我们惊喜的节奏，是神奇的祝福，延迟是带给我们完全的拯救。哈利路亚，尊荣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接着我们要看的是，我们如何在这个延迟当中，我们该怎么做。我们从正面看正面，从负面看正面，好不好？亚伯罕，亚伯罕在延迟的过程当中，他不是没有软弱，他不是没有，他曾经软弱，听谁的？听太太的，对不对？就搞出谁？搞出以斯玛利。现在以色列跟以斯玛利打到现在还在打。但当上帝找到他的时候，他立刻就顺服，立刻就相信。阿爸们，他有时候会软弱，把太太推出去当挡箭牌，很糟糕的一个男人。但上帝每一次领导他的时候，他都选择回，他都选择俯伏在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当神延迟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没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没有跌倒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没有愤怒的时候。但求主帮助我们，当神的话语一来到，我们选择即刻悔改顺服。阿们。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是约伯。当苦难临到他的时候，当朋友们奚落他的时候，他非常的痛苦，他后来怪罪上帝啊。可是当上帝在旋风当中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他立刻俯伏。阿们。他立刻知道自己的渺小跟不足，你去看42章，约伯42章，他马上知道自己的不足，他马上坐在炉灰当中懊悔，询问神的面。阿爸们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他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到以利亚，当上帝跟他对话，他依旧是那么的蛮横，跟上帝对呛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真理耶。你心里面如果对上帝有任何的怀疑，你要跟神讲出来，你不要用那个宗教的外衣把你自己桎梏在里面， 你里面都已经翻脚到要发疯了，你外面还不敢讲，阿们，你就跟以利亚一样找到上帝嘛，对不对啊、哦？是不是啊？大家都离弃你，只有我东玉正站在你这一边，哇，多么自大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上帝能包容。你还这样对我，上帝会跟你对话，上帝的胸襟大过我们亿万倍的想象，阿爸们，你跟他说，当你说出来以后，上帝对你说话，你会听得到。你不说出来，你里面都这些声音，你都听不到上帝对你说什么。阿们。耶和华介绍自己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满有丰盛慈爱。”我们看到所有人来到他面前的人，不管是你很生气什么，他都愿意对你说话的。哈利路亚！你跟他说你心里面的痛苦，这是我们在言辞当中可以做的事情。阿们，阿们。你不要那个假惺惺的那一套假敬虔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希望我们真实的跟他面对面讲我们心里面的真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跟神讲你心里面的真话，你求他来帮助你，你求他对你说话。阿们、啊、以利亚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看到这个负面的部分，看到马大跟玛利亚，他那弟弟死了，耶稣你故意错过黄金救赎他 救他的这个期间，他们就很生气，但他们有一套神学在那里，对不对？耶稣说他可以复活啊，哦，我知道到死的时候，将来 天国降临的时候他就会复活，也就是说今天就可以复活，他们都不相信，他们有一套神学在那里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里面是不是有一套很完整的系统神学，他可能绑住你哦。如果 Rhema 临到你说我现在你就要听，你就要信哦，阿们，阿们。买这栋楼的时候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决定要不要买的时候，我不敢自己做决定，每一件事要问上帝嘛，是不是啊？四点多站在以前的老合一堂，站在他的院子，我跟神祷告。那个瑞玛下来说：“给你们的，因为很多教会都要嘛，哦。”那我主啊，如果是给他们的，就给他们了。我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不是逃避责任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让给别人嘛，是不是？上帝很清楚讲：“给你的，给你们的，给你们的。”就是给你们的，弟兄姐妹，当时要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相信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”你要相信吗？如果瑞玛临到你，你要不要先相信？你要不要感恩？接着我们看，除了马大以外，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。神一说话他就完全相信，阿们。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要做的，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选择相信，这是让你得到惊喜的节奏，整全的神奇的祝福跟整全的拯救的关键点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把这三句话记进去，信到底，忍耐到底，等候到底。我再说一次，你跟我说好不好？信到底，忍耐到底，等候到底。你一辈子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，因为我很诚实告诉你，无解痛苦是人生的常态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超越它，飞越它。阿们。那个关键就是信到底，忍耐到底，等候到底。最后我们要看的是，当上帝解决了你的问题之后呢，我发觉很多人只得到一次恩典，然后就忘恩负义，然后就妄自夸大，然后就把荣耀归给自己，然后做那个见证都不忍，都听不下去，不断的夸奖自己多厉害。我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人呢，我从来要听这种莫名其妙的见证，他哪里在见证上帝的伟大，他在见证他自己都多么的了不起。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婶婶做的见证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，他们哪里在见证上帝，他们在抓闪光灯，抓美光灯，抓告诉别人你看我受了多少苦，而上帝多么祝福我，让别人听了以后很不舒服。求主帮助我们得到上帝祝福之后，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见证神，高举神，荣耀神，而不是刺伤别人，告诉别人我多厉害， 阿们。上帝一定会祝福你，极为延迟的祝福临到你的时候，你要预备好，你要怎么样大大的见证他，这是他祝福我们，我们应该有的反应跟回应。十个麻风病的病人来到耶稣面前，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他，让我们都做那一个人。阿们，阿们。你不可以在上帝祝福你以后，接下来做个忘恩负义、过河拆桥、高举自己、荣耀自己、伤害别人、贬低上帝的人。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追求像约施洗约翰一样，你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我算得什么？阿们。接下来我们看到每一个人他们怎么做的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100岁得到孩子以后，他的生他得到这么大的恩典以后，他的妻子90岁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生育的人，让你给这么大的神迹的时候，生一个这么健康的以撒的时候，他把以撒完全的献给神，阿爸们，毫无保留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。亲爱的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喜悦的。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一无所有，现在当对方都有的时候，岂不更将一切献给神吗？阿们。要保留什么？要抓住什么？这不叫感恩，凤毛麟角少少的给上帝，这算什么？满足自己心里面那一点点的愧疚感吗？用一点点麻木自己的良心吗？不是的。我的父亲当神把他的命救回来以后，他跟上帝立了一个约定，我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你，我可以作证。4岁的我开始问他很多神学的问题，其实我看的不是很多神学的问题，我是看到一个人跟上帝立了一个约定，他说神我把我自己献给你，在深山野林里面走进去服侍主，在监狱，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去传扬耶稣，在麻风病里面去传扬真正的真道，带领台湾第一个大专团契，台大的学生、师大的学生、政大的学生300多人信靠耶稣。年老的时候，这些台大美国非常有地位的人请我的父亲回到美国住在他们的家里，他们聚集在一起回想当年在台湾一起赞美神的那种情况。什么叫做当神延迟祝福我们，得到祝福之后我们应该有的回应报恩，就是把自己献给神吧。阿爸们啊，没有我了，祝我的人生为了你。如果你让我当一个商人，我会继续当一个很好的商人来荣耀你，阿们。如果你要我的全部，我会都给你，阿们。我随时 stand by 预备好我自己，我没有保留。这是亚伯拉罕让我们看到的。接着我们看到约伯，当上帝让他从炉灰当中走出来的时候，神要求他宽恕这3个人，为他们祷告，否则他们就不能得到赦罪，阿们。要你做不做？他们很可恶，这3个朋友非常可恶，火上加油，落井下石，审判人家，用那个错误的成功神学在审判约伯。约伯已经很苦了，很残忍啊，要你原不原谅这么恶劣的朋友？感谢上帝的恩典，约伯为他们祷告，阿们。约伯选择宽恕，见证了上帝的宽容慈爱。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对不起我们，伤害我们，当神祝福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就在现在，就在祝福之后，你都要做一个宽恕他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求你要宽恕那些伤害过你的人。主导文这样告诉我们，主导文结束之后，耶稣又加了一句，你们饶恕天父就饶恕你们，你们不饶恕别人，天父。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我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都成为饶恕别人的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
好。
见证上帝的荣耀最美的一件事就是你饶恕那伤害你的人。上帝知道，即或对方不明白，上帝知道。哈利路亚。你在万有当中透过饶恕尊荣了你的神，让你的神得到安慰，他没有白白的救赎你。我们从以利亚的身上看到， 他付了很大的代价，神要他去，他才是去了。阿们。亚哈王依旧在，耶洗别能够杀他，耶洗别一样在，但上帝要他去，他就拿起他的勇敢，就是去。阿爸们，站在亚哈王面前，那个能够杀他的这一群吉人民继续责备他们，警戒他们。阿爸们，让我们完全的顺服神，要我们去我们就去。哈利路亚。从约瑟让我们看到，约瑟等了多少年？13年。人生有几个13年？神 delay 了13年，但是约瑟接下来活到110岁，80年。这80年让我们看到约瑟是怎么过的。他成为多人的祝福，阿们。一直到死之前，他没有被绝对的权力所腐蚀。到死之前，爸爸死了，哥哥吓死了，会不会开始报复我们？他说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依旧敬畏神，如他年轻20多岁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哈利路亚。始终如一。求主帮助你，带你蒙福以后，你我要向约瑟学习。阿们。就是宽恕，就是敬畏神。哈利路亚。我们要像大卫一样，大卫等了22年半，然后当他蒙神祝福的时候，他想到的是，我要为神建造他的殿。阿们。我住在王宫里，约柜在幔子里。不行，这是一个报恩的人。阿们。这是个了不起报恩的人，蒙恩的人，有几个人像大卫？所以旧约里面你看到上帝最喜欢的，我觉得就是大卫。当然喜悦他，上帝给这么多的恩典给旧约所有的这些属灵人，有几个像大卫这个样子的？他想到的是，上帝呢？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保罗说，大家都顾念自己的事，提摩太跟我一起顾念上帝的事。我们可以拒绝，我们可以捂住耳朵闭上眼睛，我们不要听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真理就是真理，报恩就是报恩，完全的爱这位上帝，他是知道的。阿们。他看内心，他不跟你来假的，你也不要跟他来假的，他是真理，他在暗中间，他完全知道人在想什么。阿们。让我们用真心对待他，全然的爱他吧。文士问耶稣，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其实上帝最大的心意是什么？我们应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其次是爱人如己。一个蒙神大恩典的人，从今天起让我们就学习爱神爱人，全力以赴的报恩吧。阿们。拉撒路的姐妹姐姐两个姐姐让我们看到，我们该做的是在神面前不要抱怨，只要相信。哈利路亚。神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当中看起来是迟延的，是迟到的，但这些看起来的迟延把我们丢在水火当中，煎熬当中，却让我们人可以长大成熟。我们可以挺直我们的腰杆，有底气的帮助人，见证神的大能。阿们。神把我们放在水火当中，让我们经历水火，让人用车压我们的头，我们历经许多的羞辱艰难，神却让我们进到丰富之地，让我们可以从分文有神，亲眼见神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宣告，万有都本于你，依靠你，我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。阿们。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得了很严重的胃病，叫胃痉挛。我只要一紧张，整个胃就抽筋，除非打针静脉注射，否则不会好。一紧张，他一抽筋，我就只能吐。我每天只能读书1个小时，过了1个小时，他就开始抽筋。这是心理问题吗？不知道。 我妈妈说你这样子，你到美国去看一看，让你休息一下，开开眼界。因为在那之前我突然间暴瘦，哎，得胃痉挛唯一的好处就是突然间可以瘦9公斤，一个礼拜9公斤。那时候我要在圆山教会实习，所以我坐车到中山北路，然后要穿越现在的花博，以前叫中山足球场，走过去。我觉得我好像神仙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不要试试看九宫从你身上拿走以后，你走起路来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吗？我好像羽化成仙了，你知道吗？走在那边，妈妈说：“宇正，你到美国去走一走啊，跟姐姐跟哥哥啊，因为我妈妈美国有非常多好朋友，所以我们大家都不用住什么 hotel， 都不用到哪里啊，就从东边往西边这样来来来。最后一站是到了洛杉矶啊。那洛杉矶呢，我们住哪里？住在林院长的家，因为二姐啊，林院长把二姐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，我真的从我二姐那边得到好多的福气。哎，我们就住在院长家。那院长刚好出去陪灵，去讲道去了，所以他的房子好大，在一个洛杉矶的一个山丘上面啊，俯视整个洛杉矶，真的漂亮无好的不得了。那院长的夫人就跟我讲，我们的院长，我们叫他西谋，他广东人啊，西谋啊，我们叫他师母啊。他说：“宇正啊，你就是睡林院长的床。”哇，我说我还睡属灵人的床哎，对不对啊？哇，感谢主，我就睡林院长的床，你知道？那晚上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变得很严肃。这师母说：“宇正，你来。”大概没有人知道，他宇正，我告诉你，我有医病的恩赐，我有医病的恩赐。好，当我为你按手祷告的时候，神会告诉我，会好，还是会慢慢好？会立刻好，还慢慢好，还有就是不会好了。他说：“我为你祷告，你预备好心。”我说：“好，师母，我好期待自己赶快好嘛。”我就坐在那里，他就手按上来为我祷告。打完告之后，我看他脸，我就叫台语叫做“麦啊”，啊，就完蛋了啊。他看着我说：“宇正，你不会马上好，但是你会慢慢好。5年的时间，我必须与胃痉挛打仗，非常辛苦。我刚开始当传道人的时候，我讲完道之后，我就必须跑到楼上去躺下来，为自己那个胃都硬的去揉它。”你们有没有同情心呢？很辛苦哎，你们要不要试试看上来讲道？这是祭坛呢，很紧张的。上帝让我在胃痉挛当中没有马上医治我，让我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离了上帝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阿们。我大学开始教青少年的主日学，当传道人的时候开始教成人主日学牧道班，这两个主日学在第一年的时候，你猜猜看有几个学生？都只有一个。你知道你那个班级只有一个学生那种感受吗？他如果没有来，你就傻傻的坐在教室里面。而且这个成人主日学学生还是我自己找来的，我同学叫真理研究班嘛，是吧？啊，他还不错，很支持我，他看都没有人，他每个礼拜都来。上帝让我在这两个一年当中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你要珍惜每一个人，人才是重点。阿爸阿们，珍惜主耶稣带领到你面前来的每一个人，他是多么的宝贵。街头布道，我跟有林师母两个人刚开始传福音，只有他支持我，没有人要去街头传福音的。我们家太太负担就是传福音，娶对太太了，我们两个就到罗斯福路、兴隆路去传福音。后来有一个人很爱这个姐姐，叫做陈新豪，所以偶尔会有个年轻人叫陈新豪，跟我跟黄友林师母两个人在街头上传福音。在街头上传福音能够带领进教会的屈指可数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手指头，一个手都数不完，都够用了。但是神让我看到一件事情，教会的增长完全在于神，不是我，不是友林师母，不是陈新豪。阿们。 上帝没有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一出去传福音就带领很多人信耶稣，但上帝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神把人带进合一堂。哈利路亚。当我看到一切都是他，不是我。我从高中开始寻求全职，当全职的传道人，可是我心里面要当个商人，而且我要当个奸商，我要赚很多的钱，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不平等，太多的不公平，太多可恶的这些假冒为善的基督徒。我哥哥当传道人，我要支持他，这多么冠冕堂皇的逃避全职传道人的好理由啊！后来我被主改变了，神把我打趴了，我真的好渴慕成为一个全职传道人，但上帝都不回答我，我进食祷告也不回答我，一晃就是将近4年。直到有一天上帝呼召我的时候，没有几天我眼泪就流下来了，我才知道我根本不配当一个传道人。当我们进华神的时候，华神的院长问我们，台湾刚好做了一个调查，在大家心目当中那个价值观，在台湾心中的90几分的第一名是谁？医生、教授。那传道人你们知道几分吗？我们这群刚进神学院的没几天的人就听了他几分，哦，勉强及格，60几分。接下来院长问我们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几分？所有的人一起回答100分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哪里配？我哪里配？教会2000年领受上帝的带领，我们不能躲在万圣节里面传福音，我们要走出去，全教会走出去，我们就在外面租活动中心聚会，租学校的场地聚会。学校把我们赶出来，说我们有人拿他们学校的东西，他们子虚乌有，我们没有地方可，但上帝要我们走出去，别人都租不到。哎，有林师母一打电话，他是有恩典的，上帝恩典同在的，然后他一打电话人家就租了。但是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，回不来了，教会装不下，所以我就开始去找房子，要把合一堂找到一个安定的地方放进去。那时候我们应该有500人了，我每次去找都铩羽而归。讲几个例子给你们听好不好？在教会附近找一个好大的地下室，我找到中介，中介跟我讲说他被关进精神病院了，而且他没有精神病，是他太太有精神病，有精神病的把没有精神病的关进精神院去了，你要等3个月，董牧师你要等3个月。哇，我等3个月之后我又打电话出来了吗？又被关进去了。你有几个3个月可以等啊？过不久大家看到益美堂了吗？哎，我看到益美堂了，哇，很大你知道吗？下面很高你知道吗？哇，我好高兴，我还找杨威弟兄来说，杨威你帮我来看看这个房子怎么样。杨威看完说，牧师应该是可以的。我好，我就祷告，结果我跟中介讲，中介跟我说屋主不见了。哎，你们不觉得我很挫败吗？你们有没有同情心啊？我每一个都这个样子，要不然关进精神病院，一个慢慢一个就跑路了，不见了。3句话，信下，信到底，忍耐到底，还有什么？等候到底。然后找到西口国小那边去找，又找到一个，啊，一看就绝对不行了，这个都不行啊。上帝要我们等等等，感谢主，我们信到底，忍耐，等候到底，等到今天这一栋，哈利路亚。上帝延迟了吗？上帝看起来我们的延迟是他惊喜的节奏，神奇的祝福，全然的拯救，哈利路亚。我们贷款买这两栋，为什么要贷款？为什么要搞15年？难道不能第一年上帝你就从天上掉金子银子下来吗？15年看起来是单眼吗？不，这15年我们一起经历他是大能的神，按时按量供应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拯救。我们经历了15年，1年12个月，每一个月我们都经历到上帝的信实可靠，让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的层次， 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胸襟，我们的眼界被提升起来。哈利路亚。或许今天上帝要给你的恩典，你看起来是延迟，你所爱的人一直没有得蒙拯救，你的病一直没有得到医治，你的公义一直没有得到伸张，你应该得到的祝福上帝一直没有给你，你旁边人都得到你都没有，不信主的人都有你都没有。我们要信到底，忍耐到底，等候到底。阿们。神没有让给我们一个地下室，神给我们一栋完整的再加上两层。阿们。神让我们十五年来更多更深的一起经历，不是牧师一个人，是我们这一群人一起经历上帝的奇妙，上帝的大能。哈利路亚。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神放在我们身上的印记，见证他的奇妙跟伟大。阿们。我等了十年没有小孩，41岁的神，上帝一次给我3个，好不好？背后是有眼泪的。上帝延迟了吗？没有延迟。上帝给董宇正、黄武林惊喜的节奏，对啊，我要学着马来西亚很漂亮的国语，惊喜的节奏，神奇的祝福，完整的拯救跟恩典。阿们。今天跟我配搭的是董毅耶，这个本来要被杀掉的，那医生说不行，只能2个，这一个要用一根针扎到他的心脏，注射一种药物让他死掉。感谢主，我们信到底，忍耐到底，等候到底，今天才有一个这么俊美的儿子未婚。阿们。延迟了吗？十年难等吗？很难熬吗？那是上帝的节奏，他要给我们更精彩的祝福。哈利路亚。最后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见证，有一个叫杜伯森博士，他是心理学的博士，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3岁的小孩的经历。他有一天发觉这个孩子晚上睡不着，翻来覆去呱呱叫，他们第二天带看医生，医生一看说他耳朵感染，严重的感染，已经感染到耳膜了，我必须用一个钳子到他的耳朵里面把那个结痂把它拔出来，我告诉你非常痛，所以请你太太把它压好。他太太就压住他那个小孩，那个三岁的小孩子叫 Ryan 啊，叫雷恩，压住他。然后这个妈妈嘛哈，力气没有多大，结果这个医生把钳子稍微放到他的耳朵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小孩就咻飞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跑掉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医生非常生气，这很危险呢，叫你们压住，你们不压住。然后这个啊，杜伯森这个博士，他200磅这么重啊，他就说我用我200磅的身躯压住我的小3岁的小雷恩。哇，他说最难看的、最难过的是什么？对面刚好一面镜子，我们父子四只眼睛啊相对啊，四目相对啊。他说我看我那个儿子蓝色的大眼睛，他不会讲话，他只会叫，医生在拔的时候他只会叫啊，但他的眼睛对我说话，爸爸你在做什么？你放过我吧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求求你放过我。他说我无法向他解释，他也无法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这是我最痛苦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上帝正在医治你，上帝正在医治你，正在帮助你，很痛很难忍，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等下去，我们会明白，我们会了解。我最后要跟你讲几句话，在我们失望，我们对神生气，我们沮丧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愿意用那最后一点点的信心，最后一点点的顺服，相信我们的神，等候我们的神，就正如许多的小小的溪流，一些大的河流，它们源头都是好小的溪流，注入在这条河的里面一样，当你愿意用最后的信心，所以那最后一点点剩下的顺服，等候你的神，顺服你的神，相信你的神的时候，那一点点的恩典就会开始进入你的生命里。阿们。不用多久， 就会汇流成为恩典的大江河，让你可以徜徉在这条恩典的洋海里。阿们。如果我们用最后的那一点顺服，最后那一点信心，信下去，挺到底，你就会经历到凡等候耶和华的人，他们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你会看到你就飞起来，而且耶稣带你一起飞，在公义的日头下，在绚丽的彩虹当中，在晨星的光辉里，你可以飞向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份美丽的天家，飞越高山，穿越洋海，飞出恐惧、忧伤、伤心。阿们。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神啊，等候你的人，你必定带领他们一起飞。在你的心底里，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的艰难的疑问？ 神，你为什么不为我伸张公义？你为什么不照着你的应许祝福我？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听我的祷告？你为什么还不安慰我？弟兄好不好，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，我用最后那一点点的信心顺服地对你说，主，我会信下去，我会挺到底，我会忍耐到底，我会等候到底，我相信你，我会用亚伯拉罕的信心相信你，我会用约瑟的信心相信你，我会用保罗的信心相信你。请为自己来祷告，请。你心里一定有你所爱的人，祷告了许久他们还没有信主，祷告了许久他们还不肯跟你一起奔向耶稣，跟随耶稣，爱耶稣。你心里面一定有所爱的人，他们生病了，到现在耶稣还没有医治他们。你有个爱的人，他们仍然沉溺在罪恶当中，你祷告了许久，他们仍然看不到自己的问题。让我们用最后那一点信心跟神说，主，我相信你正在运行，用你那奇妙的节奏，惊喜的节奏，在实行全方位的拯救。我相信你。弟兄姐妹，用信心来宣告，来向神说，请。天父虽然无解跟痛苦是我们人生的常态，但因为有你，我们信得下去。求你帮助我们等得起，信得过，忍耐到底，我们终必得救，我们终必经验那璀璨的彩虹里的飞翔，我们必与你一同飞向你自己为我们预备的天家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们请坐，愿神祝福大家。